从5月4日到5月22日，短短18天，中国国务院先后成立了两个事故调查组，一个处理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一个处理山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两场爆炸加在一起，失去超过120条人命。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两件事，以及一个被反复回避的问题：这些人到底叫什么名字？先说山西这边，5月22日晚上7点29分，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这座矿井属于山西通州煤焦集团旗下，位于沁河镇上庄村。爆炸发生的那一刻，井下有多少人，没有人说得清。这是这场悲剧的核心问题之一。然后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说实话，比爆炸本身更让人难以接受。事故发生之后，官方开始通报数字。23日凌晨，央广网第一次通报四人遇难，四个人，很不幸，但数字还在大家能接受的范围内。然后早上7点19分，新华社更新八人遇难，数据翻了一倍，但好像也说得通，毕竟救援还在进行，情况还不明朗。然后呢，9点23分，新华社发布了中央最高层的批示，要求及时准确发布消息。副总理张国清亲自率队赶赴现场。批示下来之后，不到两个小时，数字猛增超过50人，再过一会儿就变成了82人遇难，两人失联，128人受伤。期间没有新的爆炸发生，没有新的塌方。网上很多网友说，几个小时里遇难人数翻了这么多倍，难免让人联想，是不是之前存在瞒报，被中央的批示给硬生生喝止住了？当然，这只是网友的猜测，没有直接证据。对于这个数字变化，沁源县县长郭晓芳给出了官方解释。他说，事故发生后，由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人数不准确。是因为统计不清吗？我们先把这个说法记在心里，然后来看看这个统计不清的现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根据后来官媒披露，事发时井下实际作业人员是247人，但是企业公示牌上只登记了124人，也就是说有整整123个人属于未登记违规下井，在系统里根本查不到这些人的任何信息。他们虽然在那里干活，但对这个系统来说，他们根本不存在。更夸张的是，247人里面有103人没有携带井下人员定位卡。定位卡是什么？就是一旦发生事故，能知道你在哪个位置，是能够找到你的救命符。103个人没带，这意味着这个矿里有整整一批真正意义上的隐形矿工，活着的时候系统里没有他们的记录，出事了连死在哪里都不知道。然后还有一个细节，据调查，矿井深处有被砖块封住的暗面。所谓暗面，就是没有在矿井图纸上标注的，没有向监管部门备案的，也不纳入产量统计的非法采煤生产线。监管部门来了，这片区域不在图纸上，调查人员根本不会往那边走。统计产量，这边出的煤不算数，但有很多人会在那里干活。这也解释了另一个问题，这次事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隐形矿工？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被安排在见不得光的地方工作，当然不能登记在册。还有矿工外包的问题，这座矿井里很多矿工不是煤矿的正式员工，而是通过中间商包进来的外包工人，他们的信息管理更加混乱，没有人对工人的安全负全责，出了事也最难追责。这些信息黑洞层层嵌套，每一个环节似乎都在配合着让这些人消失。再说安全预警这块，这座矿井早在2024年4月就已经被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列入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了。列出来的主要灾害类型就是高瓦斯，预警信息白纸黑字就写在那里。整整一年多根本没有引起企业重视，照常违规生产，暗矿照常开，人照常往里送。然后就是2026年5月22日晚上爆炸发生了。截至目前，官方公布数字是82人遇难，两人失联，128人受伤。因为仍有井下人员失联，最终遇难人数可能还会继续上升。这是近17年来中国伤亡最惨重的一起煤矿事故。再说湖南这边， 时间往前拨，5月4日下午4点43分左右，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官渡镇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突然爆炸，爆炸威力非常大，现场升起了巨大的蘑菇云，厂房几乎被完全摧毁，周边500米范围内的民房门窗玻璃大面积震碎，冲击波波及范围相当广。这件事儿大家可能有印象，我们之前也详细聊过一次。浏阳是中国最著名的烟花产地之一，本地烟花产业规模庞大，相关企业密集，而且这不是浏阳第一次发生烟花厂爆炸事故了。事实上，仅仅在2019年，同样是浏阳，同样是官渡镇，就发生过一次死亡13人的爆炸事故，这件事后面我们还会提到。而这次也是一样的剧本，数字不断爬坡，最初通报3死25伤，随后变成21死61伤，再变成26死61伤，最终5月8日正式确定为37人死亡，1人失联，51人受伤，其中5人重症，但生命体征平稳。目前搜救工作基本结束，伤亡数字没有进一步更新，重点开始转向调查追责和后续安全整改。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新闻发布会和后续通报里提到了通过门禁记录、监控视频、 DNA 比对等方式核实人员身份，技术手段都用上了，但是遇难者的姓名、身份等详细信息至今依然没有对外公布。有一位曾经在国内做过记者的博主，在这两件事之后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两次事故会公布遇难者名单吗？可能有人会说，这不是应该的吗？有什么好问的？但现实是，这些年来真的很少公布了。这位博主说，他做记者的时候，去重大事故现场采访是常见选题，而采访过程中最斗智斗勇的考验，往往就是如何拿到并核查伤亡名单。地方政府会拦，企业会拦，有时候连采访本身都很危险。他说，他当时就在想，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有共识，也有制度规定，伤亡名单必须公布，那么很多本不该发生的事情，自然而然的就不会发生了，例如瞒报。但现实是，瞒报这个毛病一再的反复出现，成为各地重大事故中大概率出现的最大问题之一。随便举几个例子，2019年，湖南浏阳发生重大爆炸事故，当天中午，当地通报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只有2个人。质疑声起来之后，当晚改口说7人死亡，13人受伤，但后来湖南省介入调查，实际结果是13人死亡，而且地方政府跟企业串通一气，转移藏匿遇难者遗体，弄虚作假，隐瞒事故真相，最终被官方定性为有组织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谎报事件。2023年黑龙江鸡西市昆源煤矿12人遇难，13人受伤，当地怎么处理的？不启动应急预案，不叫与其签订救护协议的正规救护队来，而是自己悄悄转运遗体，销毁证据。事情曝光之后，43名责任人被处理。2007年到2022年，山西代县京城矿业15年间有矿工陆续因生产安全事故死亡，全部瞒报。后来调查结果是瞒报事故40起，死亡矿工43人，整整15年只报受伤不报死亡。这些还只是被曝光被查出来的案例，这么多年来还有多少没有被查出来的，没有人知道。这个时候强制公布事故伤亡名单就非常重要了。道理其实很简单，名单一旦公布，黑箱操作的难度直线上升，瞒报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每一个名字背后是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有亲戚朋友邻居同事，你说这个人没死，只是受伤，他老婆信吗？他父母信吗？村里的人信吗？也许这个人确实只是受伤，但他身边的同事还在不在？他的同事也有父母亲人，这些蛛丝马迹，记者自然不会放过。一旦名单公开，就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任何一个故意被失踪、被遗忘的人都可能被找出来。所以，名单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防瞒报机制之一。当然，这不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是权力问题。在重大灾难事故里，公众有了解真相的权利，政府有调查的义务，而真相的核心就应该包括遇难者是谁。 而且之前也不是没有做到过。2008年汶川大地震公布了首批遇难者名单，19065人。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39名遇难者全部公布。2015年上海外滩踩踏，35人全部公布。2015年天津港爆炸，165人全部公布。那段时间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共识，重大事故公布遇难者名单是文明的选择。但这些年这个共识好像慢慢消失了。这次浏阳烟花厂爆炸，37人遇难，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出了募捐倡议，说要为浏阳54烟花厂爆炸事故伤亡人员及家属开展爱心募捐。但是我们连哪些人伤亡都不知道，捐给谁？捐给一个数字吗？这次山西矿难也是一样的逻辑。既然煤矿刻意瞒报下井人数，制造出那么多隐形矿工，那人们自然会怀疑遇难人数是不是也被瞒报了。这种怀疑当然不是无中生有，是有无数案例支撑的合理质疑。怎么打消这个怀疑呢？靠发布会上官员的表态吗？靠媒体的几篇报道吗？显然都不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公布伤亡名单，一旦名单公布，每一个数字变成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家庭，有来历，有社会关系，谎言就很难有存在的空间了。新闻里生命只是一个个数字，但在现实生活里他们是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跟这个社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公布名单是对人的尊重，让死者得以安息，让生者得以慰藉，也让瞒报无处遁形，也能让后续同类事故少一些发生的土壤。只能说希望有一天公布遇难者名单成为常态，不公布才是例外。